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4号星期二。今天我们带您来关注这件事情，侨界的年度盛事啊，侨务委员会议才刚刚落幕。我们带您看看这一次的侨务委员会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成就。待会儿呢，我们要为您一块来专访啊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童振源。在跟委员长一块聊这个侨务委员会议之前呢，志平还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各平面媒体头版头条。联合报上面提到是莱猪赴美茶厂跳票了吗？啊，陈时中日前承诺了，但是次长却又改口说没有必要，立委呢就很生气喽。好，另外中国时报上面的是提出了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这被这个可能会被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抨击损害军事互信和透明。自由时报上面所提到的则是有关于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啊，就是布林肯将会被任命为国务卿，赞同和台湾发展牢固联系，这是布林肯他的重要的过去的主张啊。那么当然了，几份财经专业报纸上面锁定都是台积电啊，那还有台股的一些重要的发展。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2，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就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侨委会主办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现在开始报名咯。
哦，所以这是专门为海外华文媒体及媒体人办理的奖项啊。
嗯，是啊，侨委会为了鼓励海外华文媒体撰写有关台湾人在世界各地的努力与贡献，特别创设了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只要是平面、网络报道或是广播节目作品，从2019年1月1号到2020年10月31日期间发布在中华民国境外的媒体平台，都可以报名参加。
这么厉害！哎，去哪里可以报名啊？
记得在11月30日报名截止前，到侨委会的官网线上报名。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奖金太丰富了，总共有6个奖项的优胜得主，可分别获得美金2500元的奖励哦。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准备报名资料啊！
你节目还没录完啊。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星海外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年的侨务委员会议呢，已经在11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以视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了。这是侨委会的年度重要的会议，不但是会整了过去一整年的工作成效，同时呢，也破化了未来的工作方针啊。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各位听众专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童振源，我们要请委员长为我们来说明这项会议的重要成果。委员长您早。
志明兄，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谢谢委员长。我们提到这一次的侨务会议啊，以凝聚侨心壮大台湾为中心议题。那经过了这两天密集的开会，请问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建言或者是重要的结论呢？
好，谢谢。我想这个两天的会议哦，当然相当多的讨论内容，但是在开会之前，事实上我们在全世界呢已经举办了28场次的实体或线上的侨务工作会议，所以有很多我们海外的先进呢都来参与相关的这个讨论。那当然不仅是侨务委员，还包括其他相关的侨领能够共同来这个参与 然后提案给我们的这个侨委员，所以这样侨委员每一个都肩负了一个重责大任，能够把海外的侨情能够汇聚给我们台湾相关的单位来做参考，总共提出了200多件宝贵的建言。当然还后来在11月16号、17号两天，我们举办侨委员会议期间有更多的讨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1月16号，那么上午开幕完之后呢，下午我们因为时区的关系，这一次的侨委员会议是一个视讯的一个会议，所以因为时区关系呢，我们特别分两个场次来进行。那这两个场次呢，又分三个小组，分别为侨民、侨教，还有我们的这个侨商，用三个小组。那第二天呢，我们再跟北美、这个美洲地区来进行。那最后第二天的下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所以基本上呢，我相信说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各部会也派了相当多人来参与，像包括外交部、教育部、经济部、劳动部、卫福部、文化部、大陆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的领务事务局、交通部的观光局，他们的业务主管都特别来参加。所以不仅是说我们听取意见，那更重要是说我们要交流，了解海外的情势，那甚至呢透过这个机会也把台湾的一些状况让海外来了解。所以这两天的会议呢，大概我可以归纳出四项成果。第一个呢，我们运用新科技来办理这个侨委员的会议，那么同时展现了政府重视侨务工作。我想这第一次全世界遇到这个疫情，但也是第一次我们透过这个视讯科技的方式，能够让全世界的侨委员能够汇聚在一个地方来开会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那当然，总统、副总统都特别来训勉那么我们的这个侨务委员的工作会议的致辞。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让更多侨胞也能够了解我们总统、副总统相关的想法。第二呢，我们也具体的汇聚侨界的力量，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言。所以我刚刚也提到，除了在侨委员会议期间，同时呢，我们在海外有这么多场次，这么多的建言，那事实上真的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建议我想包括我们在教育方面，或者说在产业发展方面甚至说针对我们的健保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针对台商跟台湾的连结我想这些呢都有很多建议。当然很重要是说，很多台商也认为说我们台湾这一次的发展，那么疫情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所以这部分呢也提供了很多这个正面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回馈。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包括台湾目前防疫的状况，包括我们在整个振兴经济、纾困经济方面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也包括说，在过去两年，那么海外的台商回来投资的状况，我想这些呢都让我们这个侨界更以台湾为自豪，对台湾的向心力跟认同感更提高。第三个呢，我想刚刚也提到，跟各部会的线上交流互动，那么凝聚了国家发展的共识。我想在海外，当然很多侨胞对于台湾非常关心，也对于整个国际情势跟台湾的互动，包括两岸的情势都很关心。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呢，我们让各部会直接跟他们来连结，像这个陆委会，我们的副主委邱垂正发言人也特别过来跟大家来互动。当然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有一个远距的健康医疗咨询这样的服务，所以呢，我们卫务也派人来沟通，一方面让我们海外侨界能够了解我们台湾整个内部疫情发展以及我们防疫的成果，二方面呢，也能够让他们了解说如何运用台湾的这些医疗科技的资源，而且未来甚至有一些商机如何来拓展。那么像经贸部分，我们的经济部或国发会也提供现在目前台湾整体发展的趋势。所以包括我刚刚前面提到，目前台商回来台湾这个三大投资方案有1兆1300亿元这样投资的一个这个核许的金额，而落实下来有6200亿。那么另外呢，也包括这个境外资金汇回管理与课税条例，那么短短一年的时间也有2200亿的资金呢汇回台湾。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方法呢，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侨胞对台湾各部会的业务更加了解，那同时呢，也可以凝聚更强烈的国家总体发展的共识，也帮台湾在海外来做宣传。那么第四，特别是要推广台湾模式的防疫成就，汇聚海外侨界的向心力。我想在11月16号、17号，我们大概台湾只有602例 我们这个确诊的病例，而其中有七个死亡病例，那么绝大部分都是境外移进来的这个病例，而全世界目前已经超过50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而有1131万左右有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台湾在防疫成果上面在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202天这样的一个毫无本土确诊病例这样的状况。那么台湾是我看全世界目前是一个乱世中的一个热土是一个福地，而这过程当中台湾的生活作息商业几乎可以如常举行包括我们在台南释放烟火或者说在北部的这些庆典，我相信这在国外呢都做不到，而台湾的这个乡亲在海外也都对于台湾这样的一个防疫成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认同跟引以为豪。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些防疫成就透过我们侨胞能够推广到全世界，让台湾 can help， 台湾 helping 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让侨胞能更加的自豪，能够对台湾更加认同。
是，委员长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我想在这边也顺便请教您蔡英文总统在这场会议的时候，曾经也是在开幕的时候有致辞但他是用这个视讯的方式来致辞，当中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台美基础设施融资跟市场建立合作架构已经完成了签署那么台美经济就要进入到一个行动阶段了。当然，我相信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侨委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协助台商的一些作为。
我们在过去呢，在防疫期间呢，我回来没有多久呢，我们就汇聚一个全球侨台商防疫物资的一个手册。也就是说，今天在海外呢，很多侨台商可能面对疫情的影响，所以呢，他甚至要有一些防疫物资不容易取得。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帮助侨台商能够来打他的品牌，能够协助行销。所以第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在过去呢已经汇聚了这样的一个手册，能够帮助我们的侨台商的防疫产品能够推广到全世界。那同时呢，我们也帮助侨台商获得防疫的产品。我想刚刚你提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先帮助侨台商，第二个呢，我们目前呢也在会诊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九大台湾的研发智库的一个这个平台即将要创建起来，就海外侨台商研发产业升级与技术服务平台。我们的九大研发智库呢，包括我们的国家研究院、工研院、资策会、我们的塑胶研究所、金属研究所，还有我们的食品工业研究所、纺织研究所，还有我们的医药工业研究所我想这些呢都在台湾相当好的一个研发单位，所以利用这些研发单位呢，能够帮助侨台商在产业升级、技术服务方面能够来提升。那我们在8月4号的时候8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还有我们的农业金库共同合作，来协助侨台商共同发展，包括第一个技术咨询，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独步在热带地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一个单一的 LINE 账号，能够让农科院担任窗口，整合我们16个这个农业的研发智库，所以共同来提供我们海外这些侨台商发展农业上面的技术咨询的这个需求，而且是完全免费。那么当然，如果说派到海外去，要到现场去做一些咨询服务，那就必须要付一些出差费用跟当地的咨询费用。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培训人才，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有16个研发的单位，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协助他们在台湾来培育更多的人才。第三个是产业链结，我们的农业金库是有很大的一个资金，所以可以协助台湾的农企业跟青农跟海外的小台商来做链结。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希望透过台湾的研发的智库来协助海外的小台商。当然在进一步来讲，我们目前呢也在跟23个国际产学合作联盟在沟通，那这23个都是台湾最好的大学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国立产学合作联盟来会诊，能够提供国外很重要的一些发展的动能我在这个5年前我们曾经编了一本书，那这个书呢就是提到说矽谷成功经验，而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整个斯坦福大学在整个矽谷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如果没有矽，没有这个斯坦福大学，矽谷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能够把这些产学研发的能量，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侨台商来做链接，我相信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呢更加容易。所以目前我们也在跟23个国际产学合作联盟的大学正在汇整资料，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来协助。第三个呢，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所谓的产业交流，能够来协助我们侨台商能够跟台湾做链接，能够协助他们有创造更大的商机。我们在过去呢已经成立了全球台商总会交流服务平台，我们有三大台商总会系统，包括世界台商总会，包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包括我们华商经贸联合总会。我想这三大总会，我们侨会总部跟世界级跟洲际的总会相关的干部先串联在一起，那么在地方的包括区域包括国家，我们就由各地的侨务组同仁来串联。所以未来呢，我们一个讯息出去呢，这些人这些台商侨商都会知道。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后面我们就要来办产业交流。那么这个产业交流呢，我们在目前有包括几个部分已经做完了。第一个，我们的农业交流大概办了3次，所以这个有透过线上，有透过实体。第二个呢，我们透过智慧城市交流已经办了2场，跟马来西亚跟泰国，所以当地的侨台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还有我们马来西亚跟泰国驻台的大使，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台商，还有在台湾相关的产业跟技术研发单位。所以我相信说，透过这方式呢，我们一定有更多可以来协助的地方。那么包括这个青商会，我们在下个月我们要跟台湾的这个三商会的青商会共同来这个做交流，希望透过这方式呢，也能够来提供协助。再来新创部分呢，我们在这个9月底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堂总会的年会，我们的这个13家新创企业在那边来当地做展示，而这13家全部都是我们国发会所推荐。所以我相信说，未来呢，我们还会再协助更多的新创跟我们的台商做交流。那么再者呢，我们最近还会在办理更多的这个交流会，包括我们的电商，包括我们的医疗科技。我想这些呢，都交流会会持续来办。我们希望办一个百工百业的交流会，而这些呢，跟台湾的各行各业各界都会来办交流，包括跟医疗，包括跟大学，甚至包括跟农业这一块都会来进行。那么再进一步呢，我想要有系统性，所以呢，9大研发智库、23个国际产学合作联盟，我们会结合我们各种研训班、各种交流参访团，所以把这些参访团跟研训班针对这些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焦点呢，是我们6大核心战略产业，我们也会针对这6大一个一个来安排。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之前包括绿色能源、包括农业、包括医疗科技，我们已经安排了3团。嗯，那未来呢，我们会针对这3大方向：第一个9大研发智库，第二个23个国际产学合作联盟，第三个我们的6大核心战略产业。我想这个机制呢，因为后面都有其他相关的政府的资源，比如说9大研发智库后面他们还有产学服务中心，这个呢都可以在后续的一个链接，所以不会说一次性的参访我们就停掉。那么他们有透过单一的窗口会来协助，而我们制作手册让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智库相关的一些产业科技的资源，让台商能更加的获益。
是，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童振源亲自在节目中为大家来介绍今年度的侨务委员会议的成果。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每一次侨务委员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家真的都是在竭尽心力不但是要加强跟侨务界的串联，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看一看能不能够在从侨界得到更多的力量，或者说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力量给侨界，双方呢也都是互惠的。而最后我想，当然有了这么棒的一个起点这今年的会议才刚刚结束，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起点。那么委员长，未来对于全球各地的侨胞，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期许可以跟台湾一块共同努力打拼的？
谢谢。事实上，侨胞真的是我们散播在全球的珍珠那么他们在各领域都有很多杰出的表现。那么从国民外交到正式的外交，到相关的文化、经贸、社会 甚至说在医疗农业方面的交流都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我可以说我在泰国期间，如果没有侨胞的帮忙，我们在那边政务几乎很难推动。而如何透过侨胞能够来协助我们台湾跟当地侨居国的连结，甚至更多政治关系的互动，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未来希望请他们来帮忙。那当然每一位侨胞都是台湾在全球亲善大使，所以在侨务委员会议上面，我也特别提出6项任务的期许，希望我们所有的侨委员都能够来帮助我们台湾。第一个呢，我们希望侨委员能够协助推动我们的国民外交，让世界看见台湾，也听见台湾，让台湾在全球发光发亮，协助台湾来参与国际组织。我相信说大家都看得到，包括参与联合国，包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甚至呢在很多国际一些面对的困境的时候呢，我们的侨胞都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帮忙。那么这一块呢，我们相信未来呢，我们侨委员还是可以扮演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侨委员能够协助推动跟说明侨务的工作，那么特别是要协助服务权的侨胞，以及协助台湾旅外乡亲的急难救助。我们在全世界有93个急难救助协会，我们非常希望说我们的侨胞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急难救助协会帮助旅外的台湾乡亲。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因为新的一些政策这个目前有很多创新的做法，包括数位化，包括我们很多跟民间合作的机制跟创新的一些模式，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侨委员能作为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支点，能够把这些讯息跟资源传递出去，让全世界侨胞都能够知道，特别是促进跟台湾的连结。那么因此呢，第三个，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深化全球侨胞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那么特别我要提到一点，希望能够鼓励跟协助全球侨金侨务的青年，侨界的青年与台湾的连结。事实上我们的侨青呢，在海外他们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当地出生，而在当地在地化，当地的这个出生成长在地化，第二个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个培育，所以他们的全球化国际化都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如何跟台湾做连结做一个交流合作，我觉得是对双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双赢。那当然很重要是说，也希望透过这连结能够让这些侨青更加认同跟支持台湾。第四个呢，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这些侨委员能够协助强化侨居国与台湾的发展伙伴关系。其实刚刚我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连结，过去侨胞做了很多，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更扩大。那以我在泰国的经验来讲，台湾每个领域事实上泰国都很希望来做连结，而这个过程当中侨胞可以扮演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所以包括我们的经贸、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农业以及其他领域，像我们最近呢要办一个全球华语的歌唱比赛，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结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侨胞来搭建，让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能够让当地跟台湾做一个连结。第五个呢，我们也希望侨委员能鼓励侨台商回台湾来投资，侨民人才能够回来台湾发展，那么一起来壮大台湾，同时也发挥台湾的优势来壮大侨胞。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台湾的优势跟侨胞这个连结呢，我相信对于侨胞在地的发展，不仅是侨胞本身的发展，对于当地国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反过来讲，也是帮台湾扩大我们全球市场，我们全球的一个网络很关键的一个机会。再者呢，侨胞在海外有很多人才，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人才有机会回来台湾做合作做贡献。我们上线有这个就业金卡，就是让海外的这个侨胞这些人才能够回来台湾来就业，所以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跟便利的做法。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侨胞能够回来台湾一起来发展。那么过去事实上在这3年期间，政府呢也确实吸引很多我们的资金跟人才回来，像这个 YouTube 的创办人 Steven Chen 这个陈世俊也回到台湾。那刚刚我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投资方面呢也是屡创新高，在目前2年期间，台商回来台湾汇回的这个三大投资方案1兆130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其中6200亿已经落实下来。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去年通过的境外资金汇回管理与课税条例，那么短短1年的时间，回来台湾的资金已经超过2200亿。 所以呢，我相信现在投资台湾是最好的时期，特别在现在目前疫情阶段，台湾在今年上这个前三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第三季是 3.33%， 而第前三季总累计 1.66%， 而台湾今年六月那么估算，那么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会高达 1.91%， 明年的话，台经院估计预估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破 4%， 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台湾不仅在科技上面，在整个产业链方面的优势，而且在防疫的成就上面，更加提供台湾的一个如虎添翼的一个优势，更是台湾啊结合台商发展最佳的契机。所以呢，我们也很希望说，台商、侨商能够回来台湾，共同来发展。共同协助台商发展，台湾发展，也让侨居国能共同发展，建立一个发展伙伴的关系。那么第六个呢，我们希望啊，所有的侨委员能够协助宣扬台湾成功的防疫与振兴经济的模式，进而提升台湾的形象与国际地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希望进一步来缔造台湾的全球品牌，创造侨台商与台湾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优势。我想过去很多代工，很多这个劳力密集的产业，现在事实上都有一些基础，那么要往上来升级，而这过程当中呢，品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瓶颈。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台湾的国家品牌啊，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通路，那么一定可以让整个海外的侨台商以及台湾的企业能够共同走到全世界，共同来拓展全球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很这个期待侨委员能够在这六大面向能够多多帮帮我们的侨台商以及台湾在海外的乡亲，共同来促成台湾在海外的发展。
是，各位听众，相信听完委员长的介绍之后，您对于今年的侨务委员会议有了全盘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侨务委员会的上上下下正在全力要落实今年的会议结论。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童振源接受我们的访问。委员长，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谢谢志平兄，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朋友，央广 RTI 正在进行意见调查，我们每一季都会准备特别的小礼物抽签赠送给参加的听友。您可以上 RTI 官网 www.rti.org.tw 填写问卷，或是现在就拿起纸笔，把以下四题的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准备好了吗？第一题，您使用什么平台收听或收看央广的节目？第二题，您最喜欢的央广华语节目是哪些？最多可以写三个。第三题，从一颗星到五颗星，您会给央广华语节目几颗星的总体评价？第四题，您对央广华语节目有哪些建议？只要完整回答上面的四个题目，就可能得到精美赠品。请您把答案寄到台湾11199台北邮局第123-199号信箱，或是使用电子邮件寄到 audience01 @rti.org.tw， 并留下您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就可以了。央广等待您的来信。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爆马仔。
好的，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大事。有关于明年1月1号就要开放进口的美国猪肉啊，当然就是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到台湾来，引发了好多好多的议论。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是今天各平面媒体都做了这样的报道，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他要可以说是领头啊，有新北18家业者不进口莱猪啊，不会让莱猪进入这个新北市。那么这也向全国县市长喊话，要地方包围中央。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看到到底要不要到美国去查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管制作业，从源头开始管理。
这是对的吗？啊，这个有没有效啊？当然，这有没有效，这是我们大家所愿意讨论的事实。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志平跟您说拜拜，咱们就明天再见喽。
加上的水果 bagel 和 ice tea， 你炫耀。